Hello. 我们经历了这个三周的下秋，这次下秋好短哦，所以下秋我们以后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次下秋呢挺安静的，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爆炸的新闻。
我还记得去年、前年、以前下秋都会有很多车手市场的这样的一些动向，
对
吧？今年基本上没有，
今年
传闻都没有。
去年是
比较稳定嘛？
去年是不是有还有那个车手领队的
对啊，
那些大新闻？
我还记得，就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8年里卡多突然要离队那个
啊，对，
那个时候好好的休息呢，结果就走了。
对，突然间来个
对啊。
所以这次呢，那我们就来帮大家总结一下花边新闻好了。
嗯，
当个狗仔队杂志，我们就是。
我说实话，我所以花边新闻我只关注了周冠宇回国那个。
啊，周冠宇
首先就是周冠宇回国，
我没看别的。
周冠宇其实是下周之后第一个，可以说第一个放假的车手，
嗯，
立即比赛结束之后就回国了。
嗯，第一个有宣布有安排，其实也这，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他的下
休，可能只是我们知道他的安排，因为微博上早就好久就
对，
就
是商业活动。
但是我看网上就是他们社交媒体发出来，这是周冠宇发的最早，别的都是很久之后才发出来，
哎，
周冠宇就是可能第二天就回国了嘛。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周冠宇这个好像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下休，因为这也是个商业活动，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当然回国了嘛，回国了见车迷了，
他
对吧？还打篮球了，是吧？
一直在上海，对吧？
对，他也是去打篮球了，发视频。
他应该这两天要去参加那个林俊杰那个演唱会吧？应该。
对，他昨天跟林俊杰有发合影来着。
啊，对。
然后呢，勒克莱两位法拉利车手都在意大利度假，
蹭赞助商，
不知道是不是一起。我们不知道，他们没发合影。不过有好些人去看了一个演唱会，不认识，我也不太认识。其实，但是是因为著名的 DJ，名字反正我们会打出来的。对，然后维萨潘是因为这个 DJ 是荷兰人嘛，维萨潘就请过去做了这个。
哦，维萨潘是那个 VIP 在后面。
对，维萨潘跟诺里斯都是 VIP。
啊啊啊！
但是拉塞尔跟里卡多却不是。
哦，他们是平民阶层在。
拉塞尔跟里卡多，而且不是讲好要一起去的。
啊，他偶遇的。
是偶遇的。
这么激情的，
就有种哎，怎么又是你？嗯，你这个人眼睛好大呀，怎么你这个人一个人嘴巴很大，一个人眼睛很大，就刚刚都遇上了。
是因为这演唱会场次很少吗？是因为
不知道，可能刚好就可能时间地点刚好这种。
在哪里啊？
还真不知道
啊。OK，
我们是非常失败的虞姬，我们不称职，不称职的虞姬。你这问我，你
不是聊人家的花边新闻，我也不知道他们
办了几场。
不知道啊，
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啊。然后当然了，就是亚休之后第一个周末啊，就是也是英国比较方便嘛，可能。
嗯、
然后这个诺里斯跟皮亚斯特里
也去参加 MotoGP，
不是
参加
MotoGP，
去观赛了 MotoGP。
观赛 MotoGP， 觉得，但他们其实也没有怎么发，好像没有人就是跟他们聊天什么的。至少电视直播上我没有听到他们去采访这两位车手。其实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皮亚斯特里妈妈的那个社交媒体啊，他的社交媒体很有意思，就是他说你在四轮上已经我已经很不放心了，你还要上两轮不准上。
确实两轮比四轮要危险一点。
那他倒没有上去，他只是摆拍了一张照片。
我知道，但我就是说，
其实有好多车手小时候其实都想骑，比如说阿尔本跟诺里斯小时候其实都是想骑摩托车的，
想骑摩托车的，
都是喜欢骑摩托车的。
哦，
然后因为阿尔本喜欢罗西嘛，所以他选了23号，46的一半。
哦，
是这样的。
对，然后
诺里斯
是因为喜欢阿尔本才喜欢罗西的
啊？
对，
诺里斯喜欢阿尔本。
对，诺里斯小时候就是看就是很崇拜阿尔本卡丁车嘛，因为阿尔本卡丁车开得很快。所以诺里斯小时候是很崇拜阿尔本，诺里斯的爸妈的家里面现在墙上还有一张阿尔本的那个卡丁车海报，这个我问过诺里斯的，现在还贴着呢。
哦，
你这个虞姬做的可以，
这种料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呀？所以你拖到第几期了才说？
你这个虞姬怎么现在才说出来这种话？这种劲爆性？
那就没有问，我也不知道大家。对，所以就他们其实小时候都喜欢骑摩托车，但是也就是因为爸妈觉得不安全，才转去开卡丁车的。很多人其实
他们有参加过卡丁那个摩托车吗？从
来不知道，
没有过。
这个就不了解。
职业的肯定是没有过，
可能就是小mini 可能也不是，我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很难说。但是就大部分人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小时候想骑摩托车。
嗯，
对。
摩托车是比较酷嘛？
对
啊，你们两个是不是还去了一些我想是那个为说到卡丁车嘛，对吧？你们两个是不是还去卡丁车了？
对，我们两个人去看了，就是相当于是皮亚斯特里的一条 本土赛道一样的，
他肯定参加过这个比赛，
他肯定参加过，他肯定参加过这个比赛，
主场
十几年前他肯定参加过这个比赛，
对，
也就是卡丁车，就是不是，但不是全国锦标赛，但是墨尔本城杯，基本上也就是全国锦标赛差不多的级别，
对，
就像但是就是不是一个积分榜，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分站赛，然后会有许多选手全国来墨尔本参加这个比赛，
嗯，
然后也就是我们也看了各个组别的。对吧？
对，
我们觉得我们这其中应该就会有下一个皮亚斯特里。
对，尤其是看那些小白那一组别他们出来的时候，
嗯，
就觉得
几岁的？
肯定不到十岁，我觉得，应该不到十岁，
肯定不到十岁，
就是、小孩、
这个明显就是小学，就应该就是二三年级小学生，很小。
对，但我们在看那小孩那个组的时候，也看到一个最严重的一个事故。
对，
我是第一次看到卡丁车真的翻过来，
嗯，完全、
完全翻过来，
对
，但那个车
没完全带。
对，卡丁车没完全，
对，
但那个车手本人还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没有什么太大，我觉得他就是吓到了，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是第一次看卡丁，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去看这个比赛了，
嗯，
然后这就是第一次看到红旗，然后还直接救护车就直接上了赛道，
嗯，
然后当然了，就我觉得这个小孩子他最后还是站起来了嘛，
嗯，
然后应该当时就是吓得有点，那肯定是很吓坏了，对吧？
对，
毕竟车都翻过来了。
而且那个小孩在他出那个事故之前其实是领先的，
对，
而且比赛已经快结束了那时候，
嗯，
所以很不幸啊，就是
对，
冠军也没了，可能还受伤了，对。
那他是自己犯错还是？
我具体没有看到，因为那个外面离我比较远，
啊，
但是是
我们给配个视频啊。
对，但是跟人家在做缠斗的时候，应该
是
被是
轮胎，肯定是轮胎碰到了，
嗯，
是轮胎是前轮跟后轮碰到了，
对，
所以
非常非常危险。
啊，那没事就好，没事好，卡丁车还是很危险的。
对，卡丁车还真的是挺危险，
尤其像他们这种专业级的这种，
对，快啊，真的是，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竞技性卡丁车，真的是很快，
嗯，
而且我要作为一个家长也挺不放心的，要一个就是。这么小一个小孩去参加这种，怎么就保险措施这么少的一个比赛，
嗯
嗯，是
的，
那这个为了激情嘛，
啊，对，那从小要培养，对，小孩子要培养。
对，那托尼老师，你的这个下车怎么样呀？嗯，
托尼老师，我也度假去了，所以我那个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干，这个我们去下半赛季吧。
对，
那下半赛季，那上半赛季土豆你来总结一下有什么？
上半赛季有什么好总结的呢？那各位看
，It's lots harder than the way we go.
And Max Verstappen wins the whatever
什么什么 Grand Prix。对，其实就是两句话带过。
对，
灯灭起跑，维斯塔潘获胜。
嗯，而且我现在能想到的应该就是，我都忘了哪一场了，某场比赛，应该就好像加拿大那场比赛，红牛赢的是最小的。
嗯，
因为
安全车，是不是？
而且那场比赛，我记得我不忘了是他们车有受损，还是说？还是说他们那场的升级可能没有那么的强，
嗯，
或者说别人赶上来怎么样，
嗯，
那场比赛我记得他赢阿隆索只赢了九秒，
嗯，
那是唯一一场我觉得啊，哦，好像还有印象的。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悬念，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悬念，
对，但其他比赛都是赢得非常非常多，
嗯，对，
嗯，
如果你上个赛季没有看的话，就是总结一下，就是红牛赢下了所有的比赛，那红牛有可能赢下现在剩下的所有。
你看，我们其实那个，我们录第一期的时候就讲说，哎，今年有没有可能红牛会赢所有的比赛？
嗯，
我当时就说不行，然后，对啊，现在看起来就觉得说，因为这个几率太低了。
嗯，
1988年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
对，
就88年那年也没有发生，
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来史上从来没有。
对，
最接近的是88年，
最接近的那已经快30年之前了。
对，
所以说我就
30多了吧，
30多年以前了，对，所以我就觉得不可能。
嗯，
因为这个几率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嘛，
嗯，
对吧？
嗯，
但现在已经12场过去，然后还是这样，红牛看起来还是打不过。
嗯，
我真的觉得我会非常高兴，如果看到他真的能做到这个状态。
我觉得事已至此，我觉得我也会很高兴看到他们做到，因为我
对，
其实我不记得我年初是什么预测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说。差不多就是引擎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稳定的阶段，
嗯，
内燃机到了很稳定的阶段，然后呢赛车的稳定性可能就是史上从来没有这么稳定过，今年的赛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稳定，
嗯，
那我认为说基本上，而且红牛真的是制造了一台完全没有缺点的赛车，
嗯，
对吧，
除非啊，我觉得在发生像2021年匈牙利站那种情况，
嗯，
就是维斯塔潘在一开始就被撞，
对，
但这个我们在斯帕他不是受罚嘛，受那个变速箱受罚，
嗯，
我就猜说，他会不会 在车震里面会卷入一些事故啊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维斯塔潘已经
但是
在这个边
发现了一点嘛，其实近几年就这样子类似很低级的很乱的事情很少，
也变少了，
不多，类似下雨对吧，除外之后，其实这种事情因为现在的 F1 赛车它雨很重，它其实大家也是趋于保守，其实现在大家F1 赛车大家开的越来越保守，
对，
这样子的事情也就出现的越来越少。
嗯，而且我觉得啊，现在比如说你像比利时站维斯塔潘，你给他一个多少秒的罚时，或者说给让他在那个发车格给他做罚他那个名次，其实我觉得用处不是特别大。
嗯，
因为你只要他只要在比赛当中没有持续性的速度有减少，
对，
他一定会追上，
一定会追上，而且他们没有缺点，什么赛道他都会追上来。
所以说，就像我说的，要么就是你一发车的时候给你产生了一些碰撞、一些损坏，然后让你这个速度就没办法上去，那样才有可能让别的车手或别的车都有机会。
对，那讲到这个每场比赛都赢啊，维斯塔潘还有一个记录，可以成为第二个单赛季全部登上领奖台的车手。
对，这个我相信其实如果很多车迷刚开始关注 F1 的话，尤其是年龄再稍微大一点的刚开始关注 F1， 估计这个记录大家都知道上一位是谁，那就肯定是舒马赫2002年，是每场比赛全部在领奖台上。
对，
这个其实我刚开始看 F1 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记录的时候，我当时还觉得不以为然，这有什么难的呢，那个因为我觉得维特尔那几年那个厉害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做到啊，但其实是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每场比赛都要做到前三。对，还是
我当时是觉得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对，我是一开始觉得感觉还不是特别难，听起来一下觉得只要你有一辆很不错的车，你不要犯错就好，对吧？但是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
一个
因素变数还变化还是很多的，
对，没有人做到。
而且还有一点啊，那一年舒马赫是有第三的，维斯塔潘至今没有第三，全都是第一跟第二，
全是前二，
只有两个第二，
对，
剩下全是冠军。
嗯，
他甚至可以做到一个全部是前二的，
那再接着说下去呢，这个领奖台还有就是连续的领奖台，现在是again又是舒马赫啊，是19，第二呢是汉密尔顿的16，现在维斯塔潘其实13。如果能拿下我们说的这个记录的话，
对，
还剩下
10场比赛，对，
那就是23。
而且我觉得，如果维斯塔潘做到了这个全部领奖台，他的含金量是超过舒马赫的，因为现在比赛多，对吧？
对，
你因为你数量越大，那你发生事情的几率就越大嘛。但你现在，
特别是当时法拉利。怎么说呢，现在就当时好了明确分了一二号车手。现在怎么
现在不需要分一二号
车手。我们也不好说是吧，但是就是没有这么的明显。
对对。
那么在刚刚讲到领奖台，他有可能如果十场比赛都上领奖台的话，他就是对吧又上一个 等级呢。其实在冠军书上也是，他现在已经45胜了，再赢下十场他就可以超越维特了，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只落后于汉密尔顿舒马赫。这维斯塔潘他几岁？这已经瑞瓦已经是可以史上第三的了。
对，
然后超过维特尔以后，那剩下来真的就是那可以在红牛上面就实至名归的最成功的红牛车手。对吧？
那维特尔后面还有法拉利呢？
现在应该他
已经是红牛历史上最快了。维特尔有法拉利呢？
对
。然后呢？如果还有就是连胜
啊，
对吧？
这个
说到超越维特是吧？2013年维特这个9连胜，大家都应该还记得。那现在他维斯塔潘已经个人8连胜，他能不能
太容易了一点？
他能不能平，然后超越这个记录，也就是接下来下半赛季的看点。
对，而且紧接的是荷兰站嘛，对吧？我觉得他不赢，我觉得他能把红牛的整个摩托车给掀翻为止。
是。那讲到接下来这场比赛，那大家觉得夺冠呢？他。对吧？什么时候夺冠？
我现在我很
土豆，你先来预测一下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希望荷兰站维斯塔潘没赢，我就想看见说那个维斯塔潘今年
你不咒人
一口毒奶，
这不是。
这不是毒奶，是一口毒药。
你就盼着人家不好吗？这不是，
我就希望看
到。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希望看到红牛每场比赛都获胜，不然大家就
说说。对，我就看到，我就希望看到说，哎，维斯塔潘，你看你好厉害，然后全部都赢了，到荷兰站，主场没赢，我就想看到这一幕。
但这一幕，就是我觉得他在21年已经怎么说呢？展现过，就是这21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能在主场争胜，对吧？然后。这么多压力啊什么，而且那年争冠的压力这么严重，然后 而且是那么统治性的胜利。
嗯嗯。
所以就像土豆之前说的，只要不是人家跟人家碰一下，
嗯
他一定没问题的，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就算不赢，他应该也不会太，因为他
不会太靠后，
不会太。
但我至少
不是他不会太愤怒，我是这个意思。我就是也没有不会，因为他以前
赢
过
了，
赢过
两次了，而且
对，就是不赢一次那也没关系，是吧？
嗯、
赛季还长。
你看这两年，以前都是大家都觉得说，一个车手的主场比赛。要赢下来其实对那个车手来讲其实很难的，
嗯，
你要在赢的主场，
首先你得先有主场，
对，首先你得先有主场，然后你还得有那个赢的实力，
嗯，
那现在看起来这几年加上汉密尔顿那几年，
嗯，
主场是赢有什么难的，汉密尔顿年年做到，
你看近几年罗斯伯格也赢过，
维
萨班也赢过，维
萨班年年做到，
汉密尔顿也赢过，
嗯，我想加一句，就是还要保证法拉利不拖你后腿，
勒克莱尔
我都忘了有他了
那你们觉得这个总冠军什么时候能决出来呢？
我还是就是最早的可能性是在日本嘛，
对，日本是最早，因为新加坡只差一点点，
嗯嗯，
对，你觉得有可能吗？
那我就因为如果说他又是在日本 夺冠的话，
嗯，
因为去年也是在日本夺冠，
嗯嗯嗯，
我蛮希望他换个地方，那你就别破那个最早夺冠了，你就在卡塔尔也可以啊。
对，
现在就等于
对，就
破
不了现在，因为大家可能记得2002年，因为舒马赫是每场比赛都胜两台嘛。
嗯。
其实那一年他提前6场比赛就拿下了世界冠军。
嗯。
那如果这一次维斯塔潘能够也在最早那场比赛，就是日本，就夺冠的话呢，
嗯、
也是提前6场比赛，
就只是
追平了，只是追平而已。
对、嗯、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还不如你去一个。新的地方，在一个新的举办国来加冕世界冠军，
那就是卡塔尔喽，
只
有卡塔尔。
对，接下来就对，接下来只有卡塔尔了。
拉
斯维加
斯
也没有，
不可能拖到倒，不可能拖到倒数第二站的，不可能。
但接下来的几场比赛里面，我没猜错，没记错的话，应该都决出过世界冠军。
对，阿布扎比、巴西、墨西哥城跟美国当然都
有
过世界冠军。对，
所以说我希望他最好就是能在卡塔尔加冕。那这样的话，就是在一个又是一个新的地方加冕世界冠军。
他受强迫症是不是？不是这个强迫症。
那卡塔尔这个合同签的有点挺划算的。
对啊，而且谁要去卡塔尔来着？
嗯，我也不知道谁要去。
谁要去？我们是这边谁要去卡塔尔来着？我不去啊，反正我不去。
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
你不去，我去好了。
好好好。
哎，我觉得其实刚才我在想，我们讲的时候，就他，我们刚才讲到他就是罚退他也能够夺冠这一点，其实我想到他其实应该可以。是不是可以个人挑战一下，从最后发就最远发车就夺冠这个记录？
我觉得维斯塔潘，如果你自己去问维斯塔潘，他其实应该挺愿意去挑战一下这个。
对，但他口头上应该不会讲，但他觉得应该心里
对心里我觉得
他
会讲，
肯定想，他不是都想让那个他们的工作人员来一个什么近战
近战
练习？
我刚想说 GP 可能不太答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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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就因为现记录是22啊，就是那个约翰沃特森。当时在美国创造了这个记录，
应该70年代对吧？
对，差不多70-80年代，应该是80年代初的时候，他开迈凯伦嘛。
对，
当时迈凯伦他跟劳达搭档，然后他们那个迈凯伦赛车排位赛特别差，正赛特别强。
其实我觉得
他是维修区起步还是？
不是，22，
第
二
位。
当然这个在现在是不可能的，是吧？现在只有20台赛车，
对。
但是维萨班可以创造一个维修区起步，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首先
22嘛，
不是，就是从维修区起步
是有可能啊，当然啊，你看斯帕林
不是，因为首先，现在你要进维修区起步，这个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其实你换一个什么变速箱啊，
以前也不是很难，现在很
容易，以前也不难，以前也
对，
现在也很难，
对对
对，
对啊、我就说这是一个大概率发生的事情，
嗯，
就他如果有什么，
如果他想的话，他
的对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那就算他从维修区起步，
嗯。
我觉得他要夺冠可能会比较难，还是会比较难，但是我觉得
会比较好看，
要看哪条赛道，
不是没可能，
对，不是没可能，
对
要看哪条赛道，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打最简单例子，蒙扎来说的话，就是硬胎起步，然后就用尽干净的气流嘛，
嗯、
对吧？然后
也
是一个超长的一个 stint， 然后来夺干全车，然后也不是没可能，
对，
我甚至觉得他不需要这样子。他就是硬超上来，
对，就硬超上来，因为
就是硬超上来。
你看他所有赛道，他都能赢大概20秒左右。
对，我觉得唯一一个
不止20秒。
对啊，对啊。
唯一一个困难就是日本，别的我都觉得日本可能没有这么的
可能。
但是，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超车不好，超好不好。哦，新加坡新加坡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新加坡这赛道他超车，他有 DRS 打开，不就好了吗？
那拉斯维加斯也是那么长才知道。
那不就好了？我说的我知道拉斯维加斯，首先我们不知道不清楚，第二我不觉得拉斯维加斯有多难，因为日本它这个第二次去短嘛，因为它日本唯一的问题就是第二次去短，
而且
日本追进
高速弯太多。
对对，但我觉得它追进应该没有问题，它这个超车机会不够多。其实别的呢，就是别的地方它可能一圈可以超好几辆。
对，
我们怎么感觉在说一个神话人物一样的，一圈可以超好几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我们说我们换个人说说吧，我们说
神话人物，
我们还是说个别人。
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捧杀，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们还是说回别，我们还是说回别人。
讲神话故事，
我们还说回地球啊？不对不对，
地球
我们还是说回别人吧。
嗯。
OK， 讲完那个嘛，维萨班是最年轻的那个，那我现在讲讲这些最老的那些个好了。
对，我找了，就是我们有三个数据啊。
嗯。
第一个数据，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讲呢？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知道，就是 F1 有很多最年长的记录，最年长的分站冠军啊，最年长的参赛啊，都五十多岁了，是吧？
嗯、
很多最年长的这些记录，其实近就可能说永远无法改变，
嗯、
你不可能有人五十多岁还在开 F1 了。
对。
但是有一项记录，我发觉。虽然不是最，就不是虽然不是之最，但是前十排名面却有可能被打破，就是史上最快圈的得主。如果阿隆索现在42岁，我也不知道零多少天，如果他能还能拿这个记录啊、拿一个最快圈的话，他可以排到第九名。
嗯
嗯，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挺有意思的，因为
第一名，第一名几岁？
还会，谢谢，我不知道。我让你可以让我看一下，但是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记录啊，都是在这个赛季剩下的十几场比赛里面，非常有可能打破。
对对，我想说是因为、
嗯、
因为阿隆索，都拿这个最快圈还真有可能。
对
啊，最年长是方齐奥46岁啊，找出来了。
对，所以说，比如说他今年下半年某场比赛，他可能有个策略不太一样，
或
者、那个
嗯、
或
者最后
就
换了
台。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哎，那我很好奇的，为什么到现在他都没有拿到这个记录？
哎，你想的是对啊，在这个赛季还没有拿过最快圈，
他居然没有拿过最快圈，
对啊，那你要问红牛啊，
连阿尔法罗密欧都拿过最快圈了，
那
那是因为那个阿斯顿马丁和就法拉利、阿斯顿马丁和梅塞德斯的三个比较近，没有给他进站的机会，
对，其实就是他没有这个机会，
啊、是
对
是
对
对
对
对，那个上次唯一有次是汉密尔顿那次机会嘛，
啊
对
对对，
别的没有机会啊，
对。好，下一个有可能被改写的啊，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挺悲惨的，这是一个数值是吧，也就是史上拿过领奖台却没有能够夺冠的车手里面谁拿领奖台次数最多。
嗯，
然后这里面诺里斯现在已经排到历史第八了。
第一是不是海菲尔德？
对
对，第一肯定
第一是海菲尔德，是13个嘛。
嗯，
那他现在就差5个。我虽然我也不觉得说他一定能够拿5个领奖台，但是我觉得这个下半赛季他应该领奖台收入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嗯，
那如果再拿的话，就这个其实挺悲催的啊。
但是我觉得你们看诺里斯这几年，从他2019年登陆 F1 到现在，
嗯，
说实话，我觉得他除了2021年索契那一次之外，
没有争冠，
他有
没有
他能赢的希望非常少。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他这个跟那个海菲尔德的经历差不多嘛，就是你一直没有一台很厉害的车，
嗯，
对吧？所以说，要不然早就应该赢过了。
霍肯伯格、这个，
霍肯伯格是另外一个，
霍肯伯格那个记录
我知道，
这位、
那个、
这位记录一直在延长，
这位大哥连领奖台都没上过，
对啊，就是他没上过领奖台，这个
就是史上参赛最多，
参赛最
多
但没
有
上
领奖
台、
嗯、
这个记录，
霍肯伯格
应该
可能会有人再破了，
可能也会有改写啊，谁知道呢？是不是？对吧？这不说好，还有最后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呢是我想讲出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记录真的太厉害了，
嗯
嗯，
这个记录真的太厉害了，
嗯，
就是新秀赛季。的就是获得的积分，
嗯，
大家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现在那个暂停一下，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哪个，这是谁的，暂停回来 OK。 2007年汉密尔顿新秀赛季拿了109分，
而且那个时候的分数比
大家不要忘了、啊、那个是一场冠军只有10分，但是却在接下来16年里面没有任何一位新秀，哪怕是现在是新的积分制还是没有人能够打破、
嗯、而且那个时候比赛还少，
对，
还
是那时候只有17场比赛，
对，至少、
嗯、
对，至少30%的。
对，但是呢，我觉得今年这个记录，我也不觉得是很有可能、
嗯，
但是还是有一点可能的，
嗯，
就是按照麦凯伦现在的表现，
嗯，
因为皮亚斯特里现在是34分，
嗯，
虽说可能比较困难，
嗯、
是吧？但是还是还有70多分要追呢，是吧？
嗯、
但是如果上了两三次领奖台，考虑到现在比赛这么多，考虑到现在麦凯伦这个赛车那么强，
嗯、
还或许还真有可能去冲击一下。 但是我只是想强调汉密尔顿这个记录是真的是很厉害。
嗯，
对，
因为现在很少有车手直接一进来就在一个顶尖的这个车队里面了。
对
对,
对，就其实你看大，其实从零七到现在也没有一位车手，就是除了马格努森之外，没有一位新秀车手能够去冲进样台吧？
对
对
对，对
吧？就是新秀车手能够上样台的很少。
对，而且更别说你新秀第一年就能夺分站冠军。
对，
甚至参与到世界，差一点还赢了。
对，差一分还赢了呢。
所以
这个更不用讲了。
这个汉密尔顿是最现象级的，这二三十年里以来。
嗯、
行吧。
对。
那讲了这么多可能破的记录，那个我们就展望一下。
我觉得啊，我们这一期现在开始讲这些可能破的记录，而不是已经不再关注于比赛本身，就是因为这比赛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要不要来个前瞻一下荷兰那两赛？
对，没什么好说的。其实
我们帮大家写神话故事了，
对，所以说我们就换了一个角度，就是说，哎，如果比赛本身已经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了，
看点是什么？
对，这些有点看点。
对，我们就转变一下思路，看看别的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期待，
对，
可以关注。
我们在视频的简介里面帮大家列出来，我们有几个可能破的记录，大家拿个小本本记一记，记得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到底有没有破。那好吧，那我们就是你这个象征性意义来前瞻一下荷兰好了。维斯塔潘获胜不能算。
嗯，
我把话说死了是不是？
哦，要前瞻数，前瞻结果是吧？现在我预测一下结果，
来预测个结果。
哦，迈凯伦上两台。
哦，迈凯伦上两台。哦，橙色上两台可以。
我觉得阿斯顿马丁能回归，强势回归。嗯，我觉得阿斯顿马丁阿隆索能回到领奖台。
好，
谁给你的那么有自信？
我们
谁给你的勇气？
各位观众拭目以待。
好，那土豆的预测就是阿斯顿。那托尼老师呢？
佩雷兹不拿分。
哦，不拿分，哎呦，这朝着日本或者卡塔尔夺冠。
对，直奔而去。
哇，其实我觉得。赞德沃特赛道这个周末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个赛道呢那么快，
嗯，
那么容易犯错，
嗯，
而且犯了错之后就回不来，
后果，对，后果很严重，
极其的严重，
嗯，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车手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了，
嗯，好吧，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到可以有破的记录，那就这样吧，拜拜。
拜拜。